而在我们对基督论正统的认知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在这一堂就要专门来思考前几堂已经提到过好几次的亚波里拿流主义这个古代异端。基督论的异端有很多，有一些错误非常明显，例如否认圣子的永恒自存，或者是否认圣子人性受造。但是亚波里拿流承认基督有人性，承认基督有身体、有灵魂、有人的情感、有人的本能，只是他说基督没有人的意念或者是理性灵魂。这种错误不那么明显，这种错误是许多基督徒甚至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会犯的一个错误。根据加克顿信经的正统，基督按人性说的确拥有理性的灵魂，基督的确有两个意念，有两个意志。反而有一种理论主张基督只有一个意念或者是一个意志，就是神的意念或意志，这种理论叫做基督一致论 Monotheism， 在第七世纪的大公会议上面被定为异端。在尼西亚会议制定三一论的正统之前，许多关于基督论的异端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圣子的位格，就是神的位格，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基督的神性。然而一旦大公教会确立了基督的神性以后，绝大多数的异端都是借由妥协基督的人性，给基督的人性打折扣，来确保基督完整真实的神性。聂斯多流自己并未教导的聂斯多流派异端，为了避免使永恒的圣子成为一个女人的儿子，就把基督分割成两个位格。尤提干主义强调神性的强大，人性的卑微，于是就声称基督的人性被神性吞噬了。人性变质说的异端不能接受圣子的位格当中有任何受造的成分，就声称基督在人性上从被造者变成永恒自存者，因此按人性说他不是受造的。这许许多多的异端其实背后都有一种严重的柏拉图式的二元论，他们其实属于同一类的异端，他们为了强调基督真的是神，以至于不愿意在实质的意义上承认圣子成为与我们本质相同的人，在精神上有软弱，在身体上会朽坏，是女人的儿子，他的智慧身量都有限，需要成长学习。刚才提到的异端变成异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可以说是出于不谨慎，因而落入异端。亚波里拿流主义是这类异端当中的典型，但这个异端跟其他一些还称不上异端的偏差，主要的差别其实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我们前几堂课看到加克顿信经所驳斥的几乎都是这一类的异端，其中用以驳斥聂斯多流主义的那一段，我想在这里也可以稍作解释。加克顿信经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这个称谓是为了强调基督是一个位格，乃是圣子的位格。聂斯多流反对上帝之母的称谓，说玛利亚只是基督的母亲，却不是圣子的母亲。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反映了一种思维，就是把圣子与基督割裂成两个位格。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圣子是圣父的儿子。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圣子却没有成为玛利亚的儿子。基督跟圣子被分裂成两个位格。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种我所谓的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虽然在历史上亚波里拿流从来没有影响到聂斯多流，但是这类的异端背后的思维是同出一辙的。聂斯多流派切割圣子与基督，不愿意承认圣子成为玛利亚的儿子，这就好像后来许多人不愿意使用圣子之死这样子的用语，其实背后的深层思维，或者背后那思维的深层结构，是想要借由否认基督完整真实的人性，以及作为人的经历，来确保基督真实完整的神性。这种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会把基督变得遥不可及，变得跟我们本质不同，凡事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发现这些异端真的极尽所能的想要把基督变得跟我们不一样。 许多人指控加克敦信经里面上帝之母这个称谓造成了后来中世纪天主教的玛利亚敬礼以及向玛利亚祷告的这些传统，也就是将玛利亚神性化，实质上不只是敬礼，而是在崇拜玛利亚的这种偶像崇拜。其实造成天主教玛利亚敬礼的这种谬误的并不是上帝之母这套基督论，反而是聂斯多流派那种反对上帝之母这个称谓的时候所带着的那种异端的思维，也就是我所谓的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这是怕把圣子的地位贬低了，害怕承认圣子成为一个女人的儿子。他们总是想要把圣子讲成远在天边，越遥远越超越他们才越安心。问题是，假如基督如此的遥不可及，凡事与我们不一样，与我们本质不同，他怎么来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桥梁呢？所以这类异端的深层思维结构在基督与我们中间就画下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使人觉得我们跟基督中间还要有一位中保。到了中世纪，虽然这些异端在台面上都已经被教会驳斥，但是他们这种亚波里拿流式的深层思维结构却继续在教会里面发酵，教会的信徒想出越来越多的方式把基督讲得遥不可及。基督如此遥不可及的时候，最后教会就终于发明了一个教义，叫做中保玛利亚 Mediatrix， 这是天主教的教义，圣经根本没有这个教导。而发明出中保玛利亚的这个教义的这些人，其实所带着的思维是那种不愿意承认玛利亚是上帝之母的思维，他们不愿意承认圣子成为一个女人的儿子，他们想要把圣子推到远在天边，所以最后他们只好找玛利亚来当圣子与我们中间的中保，所以玛利亚中保的教义就产生了。这是非常错谬的教义，而玛利亚既成为基督与信徒中间的中保，信徒就渐渐把玛利亚给神格化，然后玛利亚敬礼的传统就越来越盛行。结果到后来，连玛利亚都开始变得遥不可及。天主教开始相信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所以跟我们完全也不一样。并不是玛利亚这个人无原罪，而是她在怀胎的时候并没有原罪。把玛利亚想得圣洁到一个地步，她也被神格化了，怎么办？她也如此遥不可及。信徒就开始把初代教会就有的一种坏习惯给发扬光大，就是向圣徒祈祷。他们会说自己其实不是在向圣徒祈祷，而是请在天上的圣徒替我们向基督转达我们的祷告。再后来，连天上的圣徒都太过遥远，太过圣洁，以至于19世纪的天主教终于把宗座无误论这个流行已久的观点变成天主教官方的教理，使得教宗顺理成章地变成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变成教会与基督中间的一个中保性的人物。今天华人福音派教会当然不会接受这些天主教的传统，但我们会发现华人文化有许多地方跟柏拉图主义非常相似。我们认为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喜欢把身体看成臭皮囊，因此我们也有很严重的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这些人生怕承认圣子与我们本质相同，凡事与我们一样。结果呢，他们虽然没有把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徒找来当中保，可是他们就直接在地上设立了基督代言人的职位。近年来我们发现亚洲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基督代言人形象的教会领袖，这些领袖就以基督的代言人自居，为所欲为。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论上面承认基督的临在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牧师还是长老还是执事还是小组长还是会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基督负责，因为基督是临在的基督。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的权柄可以绝对化，因为独有基督是教会的头。现在为了能够更深刻的洞悉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我想跟各位剖析亚波里拿流主义的谬误。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亚波里拿流的理论，是一种所谓的原基督一致论，主张基督的人性当中没有理性的灵魂。在希腊的语境当中， 灵魂，跟我们文化当中的理解不太一样。希腊文的灵魂通常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就是理性、情感还有本能，而后面二者往往被归于肉体的范畴。灵魂跟身体有区别，但是也不一定绝对二分。总而言之，亚波里拿流主义，基督的人性当中有受造的身体，也有受造的低等灵魂，就是情感跟本能的部分，但是没有理性的灵魂，也就是思想以及意志。他认为受造的意念，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灵魂，乃是罪的温床，必然是有罪的。而为了确保基督是完全的神，不受罪的玷污，亚波里拿流就否认了基督拥有理性的灵魂。这等于是在说基督的人性与我们的人性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此，亚波里拿流否认基督的人性与我们完全一样，也否认了基督拥有完整而真实的人性。但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明确教导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所以亚波里拿流的理论在主后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被定为异端，而主后451年的加克敦会议针对亚波里拿流主义宣告基督的人性拥有理性的灵魂。20世纪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总结了正统教父对亚波里拿流主义的四点批评。第一，亚波里拿流否认基督拥有人类的思想与意志，这等于是剥夺了基督完整的人性以及作为人的经历，使得基督无法完全参与在人类的处境当中。如此，基督就无法代表人类站在上帝面前，而人也无法借着基督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第二，亚波里拿流否认基督有完整的人性，就等于否认了上帝救赎的工作。因为基督如果不是与我们本质相同，凡事与我们一样，在基督这个位格里面就不可能有神性与真实完整人性的联合。那这样子，我们的罪怎么能够归算于基督呢？诚然，罪渗透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理性、思想、意志、情感、身体都是堕落的，但不可否认，我们的罪都源自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灵魂。正如以赛亚书65章2节所言的，人犯罪乃是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而假如基督没有受造之人的意念，那么源自我们意念的罪怎么能够算是他所犯的罪呢？那他所行出来的那个完美的义也不是人性上的义，那么这个义怎么能够算为我们的义呢？此外，保罗教导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紧接着马上提到基督道成肉身作为中保的工作。这个意思是，作为受造的人、堕落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在心思意念上面直接与造物主的心联合，我们必须要连于基督中保的意念，才能有份于造物主的心。而基督如果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受造者的理性的心思，只有造物主的心思，我们就仍然没有办法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与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怎么能够将我们的敬拜在他里面献给神呢？亚波里拿流主义所导致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稍早已经暗示的，基督如果没有受造的意念，就没有办法承担人的罪，因为人的罪都是源于意念。正如圣经所说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基督如果没有受造的意念，那么出于我们意念的一切罪归于基督的时候，是归于他的什么？这是亚波里拿流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个后果是，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只能用情感跟本能去敬拜，没有办法在心灵和真理当中敬拜神，因为我们心思意念的罪没有解决，持续拦阻我们用心灵跟真理来到上帝的面前。最后，亚波里拿流否认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实质上等于否认了基督祭司的职分，使得我们无法与基督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得很清楚，基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而基督如果没有人的心思，怎么能够敬拜神呢？造物主能敬拜造物主吗？非受造者能够成为敬拜者吗？难道基督的位格次于圣父的位格吗？这个就变成古代的次子论的异端了。所以我们发现亚波里拿流主义这许许多多的救赎论上面所带来的不可解决的难题，最后有一个结果，就是切断了神与人中间唯一的桥梁，中保耶稣基督。而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基督以及三位一体的上帝面前献上敬拜，而敬拜乃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恩师巴克博士有一句名言，神学的目的就是敬拜。如果一套神学没有办法引导人在灵与真理当中敬拜神，这套神学一定是假神学。所以初代教会毫不犹豫地把亚波里拿流主义定为异端。我们下一堂课会继续地来剖析亚波里拿流主义，并且提出正统的基督论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次再见。